今天呢，这个歌体已经废除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外邦人做基督徒呢，我们完全可以忽略这一点。那么如此来说呢，它的意义好像我们这个尤其是这种华人基督徒或者外邦基督徒，我们都不会花心思花时间去考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礼是神命令给亚伯拉罕和属亚伯拉罕子孙的，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重的一件事，差不多是天大的事情。那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割礼的话，你就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太重要了。这一点在我们心里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他们是有那么长的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亚伯拉罕非常早，是公元前2000年的人。那么我们知道呢，在新约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15章，就单单因为割礼这件事，那么教会有一场非常严肃的认真的一个会议啊。最后会议做出了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份决议，或者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整个基督教在它的历史上的第一次非常正式的严肃的会议所形成的会议决议，就是关于割礼的啊。这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那么这个决议呢，因着神的带领呢，他们明白了割礼这个意义不是他们以前所理解的，因为割礼其实它是一个预表啊。那么所以大家最后一致呢，有一个认同，就是对于外邦人来说，今后不将这件事啊作为一个重担放在外邦基督徒的身上。这一个决议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一个决议，当保罗传教正在往西推进的时候，那么由于这一个决议极大的帮助了他，到后来进到欧洲，在整个的欧洲传教的过程中呢，没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阻挡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件事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圣经其实很幽默的，那是这件事发生在15章。那么到16章的时候呢，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打开使徒行传16章，你会看到呢，还是请那个长虹姐妹16章1到3节你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保罗来到特地，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回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好，很幽默吧。在15章，保罗为了外邦人可以步行割礼，拼命的在那里争辩啊。在15章2节就写到，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他们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的那些基督徒，比较保守的基督徒，以色列的基督徒。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你看这个词汇哈，都显示了那是一场极大的冲突性的一个辩论。最后这个辩论呢，是在彼得的这样一个定论下啊，然后呢，大家呢就这个辩论就结束了。保罗的那句话构成这个辩论结束，就在于呢，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用这份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啊。然后呢，就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彼得还是看得很清楚。第一呢，他经历了神用一块大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飞禽走兽啊，那个异象，他经历那个异象，他也带外邦人信主，他经历了神对他的带领和给他的启示，所以呢，现在他对这些就心里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站在了保罗和巴拿巴里边。所以最后这个决议通过的时候，其实并不太顺，因为你看到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个十五章这个十二节怎么说？十二节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啊，然后呢就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迹，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信的这个神迹啊，这个默默无声呢，就表示呢他们比较被动的接受了这样一个新的啊，对整个这个犹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打破他们传统的一个观念啊。后来呢，是在这个保罗专门写了加拉太书，那个核心就是针对是要受割礼才能够成为归信主的门徒，还是凭着信心不靠割礼啊。然后在腓立比书里边呢，也单独提起了这件事。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的新约历史上啊，在新约的书卷里边，如果你去查割礼这个词，你会发现呢，那个比这个出现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啊。所以如果不了解这前因后果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个整全的神又赐下，神又把它废掉啊，这个里边的这样一个转折，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全面的和深入的了解。嗯，神赐下的时候是非常严肃啊，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拿去这一条，那么对他们来说，你会看到赐下的时候领受是难的，等到后来要挪去的时候也是难的啊。那么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件事上不被跌倒呢？那么就是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何以赐下。我上次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我还是不想现在就直接给结论，而是作为一个思考题，愿大家存记在里边，不断的去想。就是旧约的割礼如果是一个预言的话，那么新约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对应的哈，一个显现的 一个啊与之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啊一个实践的。那么其实如果你仔细在圣经里读的话呢，你是能找到答案的。但这个答案呢，今天我先不作为一个很简单的把这个词汇告诉你是很容易的，但是就像神带领亚伯拉罕让他生那个以撒要等25年，那么这个结论我也想让大家等一等，看看大家自己能不能在神的话语的学习和领受中啊，然后圣灵呢赐给你让你明白。那么我们就对这个17章呢再格外的多说这样几句话。好，那我们上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要学的第18章。从这个18章到19章到20章啊，这3章呢，在这个创世纪里边呢，就属于那种从高峰走下来之后，有一个平缓和下降的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再起来啊。然后起来以后呢，就你会看到呢有一个顶峰，就是22章。所以这是就像走在我们读这个创世纪，就像我们走在以色列圣地的土地上，走在高高低低的那个山路上，然后一会儿上去又下来，然后我们要上到锡安山，上到耶路撒冷，我们要上到高高的摩利亚山去啊，那么那是22章。所以这几章是为22章做预备的。那么18章也是这样的内容。预备什么呢？预备生命。预备亚伯拉罕的生命，也预备撒拉的生命，也预备以撒的到来。这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我们现在要学的这个内容中呢，刚才就是这个曹红帮我们读的这个内容。好的哈，那既然是这样一个预备内容呢，它不是很深啊，它是要让亚伯拉罕就能够领受的。看看今天这个内容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不能领受到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讨论啊，虽然我带领的不好哈，组织大家讨论的时候比较少，主要是我们也没有恢复实体。好的哈，我们来看。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那我们先看这2节哈。先看这个地方，曼利橡树。有弟兄姐妹花功夫想过这是什么地方吗？谁知道曼利橡树是指哪里？就说一下。如果你再说一下。
希伯伦。
谢谢。孙岩告诉我们的正确答案，希伯伦。关于希伯伦，谁能再多说几句？希伯伦的意思是什么？希伯伦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的这个一些历史的事件？有知道的就请讲一下。 翰罕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啊。大家看哈，他十三章结束的时候，是亚伯拉罕搬到了哪里啊？翻下圣经哈，十三章最后一节，就十八节。
联合。
对，好，谢谢。那思妍，你接着读一下十八章，十三章最后一节十八节。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个时候搬到了希伯伦，一直到现在，他都住在希伯伦啊。所以他在希伯伦住的时间蛮长的啊。然后呢，他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呢，神跟他十五章的立约是在希伯伦立的。啊，希伯伦的意思，大家注意哈，这个圣经里边的人名、地名的意思，都不是随便的啊，都是带有启示性的。所以呢，希伯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大家其实还是应该花一点时间明白的。就圣经里边重要的那几个城啊，耶路撒冷啊，希伯伦，这个别是巴啊，还有一个伯特利，就是这四个地方，四大重要的地方，大家都要留心记一下啊。这些细节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现在在团契里读小先知书，也跟大家讲一下小先知书每一个小先知的名字跟他要传达的内容是直接相关的。神特意的如此来拣选，如此来带领，以至于你一看那卷书的这个先知的名字，你就能够帮助你对整卷书有了解啊。其实也可以包括大先知书啊。好的，这个希伯伦呢是联合的意思，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跟他结盟，跟他联合啊。那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城市啊，它的高度差不多跟耶路撒冷将近，它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但是呢，它是也差不多是个山上之城啊，海拔将近千米。那么，神带领亚伯拉罕到了这样一个高地，在这里和他联合。这个词，这个联合的意思，希伯伦，它的词根啊，你去推呢，它是从朋友这个词衍生出来的。所以希伯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意思，就纪念亚伯拉罕和这个神的那样一个亲近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和他立约，和他结盟，以撒也诞生在这个地方。还最后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三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安葬在这里啊，这个麦比拉洞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后来改叫希伯伦的，它以前叫基列亚巴。关于这个句子哈，圣经中反复出现啊，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这样的句子出现过很多次。其实这里边呢，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带领的意义。那么在亚伯拉罕来到这里之前，这个地方它是属世的。当亚伯拉罕在这里，神也在这里，神和亚伯拉罕在这里有一个生命的交通，这个地方被分别为圣，那么这个本来属于世界的地方， 从此不再提要，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么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啊，往往可以因着一个属灵的人从此不一样啊。所以当这个宣教士啊，这个马里逊他来到中国来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中国就不再是以前的中国。那么一个这个基督徒就像我们熟悉的黄海波他们夫妇到了柬埔寨，可能那个地方原来没有多少福音的信息，他们去了以后呢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分别为圣，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从神而来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这个荣耀焕发出来。所以这就是希伯伦的故事啊，希伯伦从此不一样。那么圣经呢这几个地方啊，这几个城啊，这个都让我们看到神在里边的作为。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神来到了曼利沙托那里啊。我们如果注意看时间地点人物的话，在这两节里边呢，大家看看时间是什么时候，打开那个你的那个这个声音啊，可以说一下什么时间呢？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有写，
是不是中午？
对，因为写的那时正热，我们看那时正热哈，它意味着你一个大的时间段和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一个大的时间段应该是夏天啊，那么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呢，那就是中午，夏天的中午，这是那个时间。地点我们说了，希伯伦曼利降入，人物呢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神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这个数字里边，是希伯来的字母哈，它和数字是相关的。这些数字呢都有些数字是有属灵含义的，比如一代表神啊，然后呢这个三也代表神，四代表以马内利啊，神和人加起来是四，六代表人，因为第六天造人啊，这个它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边。这是神刻意如此的，好叫你呢能够透过些联想来明白。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亚伯拉罕举目观看，有三个人在这面站着。我们说了三是代表神的一个数字啊，那么亚伯拉罕就马上跑去迎接啊，俯伏在地。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大家听到以后呢参与讨论的都可以打开话筒来讲啊。第一个问题呢，耶和华显然呢他其实他的后面能看出他的目的是要去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么他特意呢要过亚伯拉罕的地方呢啊，这个是特意要来的啊，还是他顺路就到这里来了啊。我们来想一下神的这样一个这个到亚伯拉罕家这件事的发生，你相信 是从那里过一下，然后遇到亚伯拉罕，还是神定义要来这里。那么如果是定义的话呢，神为什么会这样定义呢？啊，稍微想一下。第二个问题呢，从第二节来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说明亚伯拉罕眼里看到这三个人。然后亚伯拉罕后来你会知道呢，他对这三个人呢是非常的恭敬有礼。那么当然亚伯拉罕是非常好客的，他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你看他到哪里，他和当地人没有什么冲突的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也讲，第十二章也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十三章二节说他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哈，因为接待客旅。那么我在这里呢，想问大家，你推测亚伯拉罕是对这三个人是超出了正常的他接待客旅的恭敬，还是他对所有人都这样？你认为是不是认为呢？亚伯拉罕觉得这三个人身份不同，他用一个高规格来接待面前这三个人。大家可以谈谈你的想法。你愿意讲一下？
我先回答第二个吧，我是觉得他应该是高规格吧，他说要不然就不是急忙进帐篷，然后速速拿这个三亚细亚面做调和作饼，然后又添了一只肉嫩又好的牛犊。我觉得他应该是高规格，但是他应该是感，不要他就是亚伯拉罕感觉他灵，可能也是灵命越来越敏锐吧，他可能是感觉到这三个人不是普通的人。
好的，那其他弟兄姐妹呢也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你怎么看？
我觉得亚伯拉罕就知道这是谁。
OK， 亚伯拉罕认出了这是神哈。好，那么那个神是定义要去看看亚伯拉罕呢，还是说顺路？
定义。
大家都认为是定义。
是。
OK， 好啊，现在基本上大家就讨论有一些观点。那我们来看哈，神不像人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金广线大家应该都熟哈，咱就说个短的吧，从石家庄到北京，中间一定过保定。那么我从石家庄去北京呢，我会路过保定，然后呢，顺便呢，我就可以去看看那个海林是保定人啊，我们可以，我如果从石家庄去北京呢，我可以路过保定去看看海林吕宁他们家，去做一下客。这是人的顺路，对吗？因为你要走在地上，走在路上，可谁是从天上，对不对？他可以直接去，所以不存在顺路。那么肯定神是定义要去的。神要去干什么呢？其实神在这里边呢，有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善意。我们讲了， 在二十二章之前都是神对亚伯拉罕生命的预备。问题是当你属灵很敏感的时候，神对你的预备你能够领受到，然后你的生命就得着提升。如果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工作，你没感觉，你的生命就还停留在原来的光景中，你就很难的一个进步。那么亚伯拉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神的带领里边呢，他都能够反省到一些东西，都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带领。神带领亚伯拉罕的方法是很特别的，神一路是顺着带啊。你看，对于那个我们现在在团契里边读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神不断的差派他的这个先知去责备以色列，它是一种批评性的，一种击打性的啊。这个派他的先知去，其实呢这些警告教导都是其实仍然呢正面意义更大。那么真的从东边把亚述大军带过来来击挡他们，那就是一个后面的啊。那么这些都是神的一个带领，因着他们前面的不顺，他们有后面的这些灾祸啊。这就是不信靠顺服的一个结果。那么你会看到神对他第一个带领起来的亚伯拉罕一路是扶持啊，大家注意啊，神是扶持亚伯拉罕，让他长啊长啊长啊。那么因此呢，神主耶稣说过嘛，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神是一直在工作的啊。我记得小敏姐妹有一个见证，就是她特别痛苦的时候，她呼求神的时候，她求神，然后神告诉她，我一直在工作，神不是没有作为，神一直有作为，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你有没有领受啊。那么这个神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亚伯拉罕这个地方，那么来到曼利橡树村里。这个时间你要知道，圣经很多时候是不写时间，只写事的，所以你要留心啊，当出现时这个一个特别的关于时间的表述，一个环境的表述的时候不一样，你必须要留心。所以我也希望带领大家学习怎么样我们在查经中能查出一些这个后面的意思来。所以第一节里边有一句叫那时正热，我们要注意啊，其他时候没写啊。你想在圣地那片地方绝大多数时间是热的，那时正热，那一定是一个比较酷热的时间，一个时间点。神特别写出这个寓意，我们后面看。亚伯拉罕呢坐在帐篷门口啊，他们那个帐篷啊跟那中国的那个蒙古包不一样啊，它是支起一大片的啊。帐篷门口呢是个阴凉嘛，他就在那里，然后呢举目观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呢？三个人。如果亚伯拉罕眼前看到的是三个人的话，他为什么对这三个人有那么高规格的待遇啊？如果我们后面也一起看的话呢，你会看到呢亚伯拉罕呢跑出去迎接，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一个态度啊。中国我们今天跟古代的这个礼仪啊 都已经完全没有了。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晚辈在长辈面前，低一级的人在比他位分高的人面前是不能这样四平八稳大摇大摆的走的，是要稍微有点弯着腰，然后呢用那个小碎步走过去。如果看过《甄嬛传》，你就回想一下那个太监啊，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在那个皇帝旁边一直就那个太监，他的那个走步动作的姿态，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要求的啊。像日本呐、韩国呀，都一样的，都是同样的文化啊，是不能够这个四模大样的那样走过去的，那是不尊重的。所以你会看到呢，跑过去是一个显示了热情，也显示了一个尊重啊。然后呢，俯伏在地，然后说话的口气是非常的谦卑，然后又急忙第六节进帐篷见萨拉，然后说你速速拿什么呢？这个大家注意哈，刚才那个长虹说翻了，说亚细亚，亚细亚成了亚洲了，它是细亚啊，大家注意哈，细亚是一个词，后面是细面，这两个词，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品啊，是这个意思。细面我们知道就精致的面粉，细亚是一个古代的单位啊，是这个相当于多少升啊，相当于二十来升。那么三细亚那就是60来升，那这个面的量是挺大的啊。好的，我们大概知道以后呢，我们再往前面来看。那为什么他看到这三个人会这么样的一个恭敬的这样一个态度呢？那么我想大家脑子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想法，难道亚伯拉罕见了任何一个从这儿过的人都这样吗？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一个答案，不应该，不可能，不会的啊。那亚伯拉罕应该是非常的好客，非常的对这个来往的这个行旅哈都有一个很好的接待，但是不至于用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态度肯定是他眼睛看到的这三个人的这样一个，跟他对这三个人的这样一个印象判断有关系。那么他从哪里看到这三个人就觉得是神呢？我们可以推想一下，根据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你觉得有什么因素能让你想到他猜到这三个人是神？
我觉得他是那时候正热哈，可能中午的时候，那时候正常是没有什么行人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举目观看，一看就看见，他没有看见这个人是怎么来的，过程是怎么来的，一看就看见三个人，我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谁？
谢谢您来解密啊。这个确实哈，就是很少有行旅是大中午走的，因为那么热的时候呢是比较少的。大家我们中国人哈，古代走路呢就是小行夜宿啊，因为中午你可以找个阴凉睡一觉，然后再赶路，在傍晚之前呢你投宿就行了。 而且古代就赶路的人也不多，所以你这个接待客旅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哈，所以你对客旅非常的好，热情的接待也是，也其实是一个民俗民风啊。这种民俗民风是在人越少的地方越强烈啊，人越少的地方，他们对那个这个来的这个客人极力的招待啊。这个中国这个一个作家叫王蒙，他文革的时候呢就被下放到了新疆，他在那里呢就特别体会到这样一个民风。我个人这个经历呢，就是92年我去贡嘎山啊，那是藏区和彝族这两个民族还挺有意思的。那个藏人看不起彝族人，以为他们是更进步的，彝族呢是更没文化的啊。我们后来住到4号营地的时候呢，那其实就是没有那个，是完全没有游客。92年的时候游客也很少。然后，那么我们在那里是为了看冰川嘛，在那里住了几天。是当地国家的一个维护这个冰川的一个科考队性的这么一般人在里边，其中有一个男孩是藏族人啊。跟我们同行的，我们三个人同行，其中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啊，是跟我们一起上去的，是个汉人。我们就在那住了几天，走了以后呢，可能永远不再相见，或者说肯定的不会再去那里了。结果那个藏人的那个孩子，也是个青年，他们两个年轻人呢就关系处得比较好，就把自己的唯一的藏刀赠送给了这个汉族的男孩。哦，当时我是心里挺震惊的，如此的好客，如此的慷慨，真的超出我的想象啊。你住在大城市的人，你南来北往天天见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嗯，好，我们回过来哈，我们看这个为什么他看见三个人啊，当然这个时间点遇到三个人，或者突然看见三个人，明兰那个解释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道理至于让他猜这三个人身份啊，可能是神，然后就以神的礼相待吗？我自己有一个理解哈，跟大家分享，不一定呢就是作为标准答案。因为神，人是神造的，神造人都说得非常清楚啊。神说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的时候，神就说呢，是要这个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呢，这个神把自己的形象样式给了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人的形象样式不但神很清楚，而且这是神的一个定义，要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样式是我所愿意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失掉了啊，就是很多很多时候，人的形象样式里边掺杂了败坏，掺杂了人从罪所带来的破损。那么当神他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三个人。那么这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那么神一定是以那个完美的神所定义的形象样式来彰显出来的，对吧？大家从这个角度想。那么我们人看见一个每个人啊，其实脑子里 都会有关于完美形象的一个观念，这是神放在你里边的。这是为什么会有偶像明星，人们会追偶像，因为你会认为那个形象是完美的，那个完美的形象会对你有吸引的啊，这是人没有办法摆脱的啊。每个人在你的，也许你现在改了啊，因为那个偶像是一个虚幻的，那你可能也就放弃了。但是在每个人的一生中，你都有某一个明星很吸引你，因为他的那个形象样式你觉得是完美的。那么当神突然出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定能感觉到这三个人和他以往所见的世上的人不一样，因为是完美的，这个非常完全的，合乎神心意的那样的形象样式，当彰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的时候，哪怕他第一反应没有意识到是神，他也因着对那个形象样式的尊重，他拿出一个相应的尊重的态度去待他。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在办公室要接待一个别的公司来的一个人物，如果这个人是吊郎当的，你就随时接着接待他；如果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端庄啊，举止做派非常的绅士的态度，那么你一定也是一个认真的去接待的态度，就这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也是神他成为人的一个样式来现在人的面前的这样一个场景啊。那么这个场景让我想到什么呢？在中国的文化里啊，那么正相反，如果有一个非常的不同寻常的人物啊，一个有异能的人，你看看中国文化怎么描写，他会把它写成一个相反的非常非常 ugly， 非常非常恶心，然后呢这个人你不要小看他外表，他很不同，比如济公对吧，那个穿着破衣拉撒，摇着一个破芭蕉扇啊，满口烂牙，对不对？比如《红楼梦》里边呢，有两个人物啊，在里面，在这个小说里穿插，叫做茫茫大事，渺渺真人啊，也就是说呢，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但是知道和尚头是没头发的，所以呢，和尚的脑袋特别醒目，然后呢，作者就让这个和尚脑袋上长了一头烂疤了，一眼就能看见，让这个道士呢。瘸着个腿啊，穿着一身脏衣服，你看到没有？在人的文化里边，当他要表现一个很与众不同，很可能是里边有一些这个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啊，他会把他的外表写得这么糟糕，这么恶心，那你就能对比出。这是从人来的啊，一个完全不认识真神的文化，它会走向相反。而亚伯拉罕看到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站在他面前，就让他肃然起敬，这就是神的一个样式。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如此的恭敬的接待啊。所以当他口称我主的时候，一方 方面，他觉得这三个人配得这样的称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其实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对尊重的人呢，也是以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个词用在人身上和用在特别尊贵的人身上，那个 Lord 的这个英文啊，这个词其实呢是在这里呢，在圣经中其实常常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新约里边啊，这个玛利亚去看空坟墓的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向他显现，他不认得，他以为那是看园子的，他就说：“先生啊，如果你把他挪了去，你告诉我你放在哪里。”先生那个词其实就是我主啊，就是主，只是呢在那个地方翻译的时候呢，觉得他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能称他主呢？我们中文就把他翻译成了先生啊，其实就是主啊。这个在新约里在旧约里都是一样的，是中文翻译调整的原因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亚伯拉罕的态度呢极为恭顺，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如果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啊。”因为他也意识到大中午的正热呢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休息一下啊，而且呢给他们洗洗脚，拿点水来洗洗脚。这是圣经中第一个洗脚，这个洗脚是人为神打了水，他没有说是人为神洗。我们知道最后一个洗脚是主耶稣为门徒，是主耶稣蹲下身来为门徒洗，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个对应。这是第一次，那是最后一次。第一次是人为神打了水啊，后面是主耶稣为门徒。当人为神打水，显示出了人的恭敬，人的对神的一个恭顺的态度。那么神为人来洗脚，显示出了主耶稣的降卑和爱。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伯拉罕接着说：“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里，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啊！我因据我在这地啊，这个我住在这地，那么你们是客旅，我应该如此待你们。”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爱心啊。那么圣经在这里呢，就把亚伯拉罕的话全都写下来。圣经像这样细节的地方不多，所以你会看到呢，到了十八章节奏放慢了啊。那其实从十六章结束的时候，亚伯拉罕86岁，然后十七章是99岁。从99岁到后来这个20章生以撒，节奏一下子拉慢了。那么亚伯拉罕呢，对神说完以后，马上跑回去啊，就这个对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啊。”那么这个三呼应前面的三啊，都其实都含有为神的意思啊，因为三这个数字跟神有关系。细亚是一个容量的单位，后面呢是细面，表示他的一个尊重，用最好的上好的面做饼啊。这个大概那个饼哈，今天啊还是新疆人吃的，叫做馕那个东西，包括圣经里边说的什么五饼二鱼那个饼，还有呢在那个圣殿里边啊，那个就是那十 其实都是馕啊，英文呢就翻译成了面包。其实那个伯利恒就是饼屋，不是面包屋，那个饼也是这个饼啊，都是馕。这个新疆人叫馕。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那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真的尽他所能的热情来待客啊，来接待这三个人。这个过程中呢，没有那么细致的写亚伯拉罕和这三人互动，但是你看后来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就明白亚伯拉罕点一点一点的就知道这三个人的身份了啊。然后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了好的牛犊来摆在他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啊。